恍惚间浸透了回忆，慢慢的回忆，存在的回忆，只看见遗忘的笑脸，纯洁的笑脸不在身边，想实现从前的诺言，不轻的诺言和你的诺言，却描绘无期限的事，有寓意的事，刻画的线，乔木落叶告诉我时间变迁。
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千机百老汇，我是金洛。现在我跑到苏州来了，然后今天我这里有两位嘉宾，请他们来再自我介绍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伦，是来自苏州的艾伦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是代理主持人的小金帆，我是小老虎。
小老虎，
怎么不行啊？
哇哦，哇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，没有错，今天是七夕，我却还在这边录节目，我的事业心真的是很重啊！我为什么要去找艾伦来呢？因为我知道她跟她男朋友在美国领了证，然后两个人谈了8年，所以今天一整天都是柠檬围绕着我，今天是柠檬丁的一天。但是这个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说，我们还是要先从节目的惯例开始聊一聊艾伦的自我认同。
应该算是初中的时候吧，我可能自我认同相对来说比较晚一点，我觉得就是初中的时候才渐渐的发现自己喜欢的是男生，然后到了高中可能大学的时候就更加确认了自己是喜欢男生的，然后到了大学之后也接触了互联网，基本上就完成了整个一个自我认同的一个
接受。
对，
在之前我想问一下，你之前有跟女生谈过恋爱吗？
只能说是谈很短暂的恋爱，一两个礼拜这种，到牵牵手啊什么的，但是最后还是会觉得自己没有感觉，对吧？还是其实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证明你自己的还是喜欢男生。然后真正完成自我认同的应该是大学的时候，然后到大四才开始了第一段是完全意义上的感情。
你都聊到这边了。
对，
那个时代很久远了，已经说出来家就暴露年龄了。那个时代还是在网站上，大家注册了互相发 email。哎，那时候没有小蓝，没有小红，
是那个
有一个什么亚洲交友网什么之类的。
哦，对对对，我说那个网，就是它那边跟那个现在 Google 一样，它会有很多图片，然后可以发邮件。
对。那个时候只有邮件是互相沟通的工具，
感受到了来自年龄代沟的友谊。我听不懂。
那你们见面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就是你们认识多久？
其实他也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圈内的人，然后呢，认识可能就是互相发 email 之后一两个礼拜吧，然后就见了第一次面。后面就是就还好吧，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。然后
那你们是什么时候确定恋爱关系的？
后面是他就是
主动告白
追的我，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大学校里面学生，他已经是工作了，然后他就会经常会想送一些吃的呀，或者约找你出来玩啊，或者
好吃喝一点设计话就给你卖
了。不是比较懵懂吗？但是后面其实因为就是到后面的话，其实因为一个是在学校，一个是在工作嘛，两人并不能长久的待在一起，然后到后面我又要去出国读研究生，所以就后面就是其实是聚少离多，然后慢慢的就没有待在一起。第二其实也是在南京认识的。对，
南京真的是一个宝地啊。
对，而且是很神奇的是，我是出去了一圈，先去了那个澳大利亚，然后又到上海工作，然后后面又回到南京，大家都是小软件上认识的。然后但是认识了之后呢，大家就加了 QQ 就互相聊天。其实然后后来决定见面，其实还有可能他其实放了我好多次鸽子，然后
你为什么还没有拉黑他？
对呀、啊，
其实已经放了8次鸽子，
8次
对，
拉黑已经放了
三个月之后，我就决定见面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哎，今天晚上就约好了，就第二天吃饭，然后就后来说啊，我又不行，就这么一来一回，我一共刚才放了8次鸽子，然后到了第8次，我就说这是最后一次了，如果他再不来，那就拉黑了。然后呢，就是那一晚啊，他就来了，是我们其实也没有吃饭什么的，就
他就说那好吧，那就见一下，然后就见一下，结果就到了我的家楼下。然后当天晚上他就带我到来我们家一起看了电影。他是比较小清新的一点，所以我们看的也是比较小清新的一点电影。然后呢因为我那时候住的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非常的近啊，他租的地方离上班又比较远，所以那一晚我就让他留在了家里。然后
发生了一些事情吗？
一开始可能大家并没有计划发生这些事情，只是纯粹的因为一条近就先借宿一晚，但后面可能就
控制不住
发生了一些事情。然后呢就是那一晚之后就忽然觉得两人都很有感觉，然后对，然后就他就再也没有搬走，然后就是两人就一直住在一起。
出柜其实是要到了美国之后最近才出，他先跟家里说，因为他最早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姐姐，所以他跟他自己的姐姐对表姐说过。然后因为我们两个是这么想的，就是说你要跟家出柜，首先你得照顾好自己，让家里人就替你担心，然后呢并且你还能，如果最好的话能给家里提供一些帮助，然后说明让家里人觉得 OK 你在外面就是能自己照顾好自己，还能有多一份心来照顾自己的家。当你达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，可能你对家自己出柜啊，或是跟家里说一些你自己的顾虑的时候会更加容易一些。然后我们有做有行婚，然后有一方，其中他是参加了行婚，然后我是尝试行婚，但是后面又失败了。
他的行婚就是只是亲戚朋友间办个酒席吗？
对，
找拉拉行婚。
对，我们有一对很好的拉拉朋友，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运气比较好，在南京认识了一对很好的拉拉朋友。他跟其中的一位就是进行了一个行婚嘛，然后也是互相，然后因为家庭催婚的压力比较大，然后就进行了一个行婚。但是我们两对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大家的一个相当于达成了一个共识，就是你如果真的要领证，真的真正意义上的结婚，那肯定是跟自己最爱的人。所以我跟他那个时候就觉得可能我们要真的要自己去结婚，然后他们两对这一对拉拉也是想要自己去真的结婚，所以他们在努力他们的小家，我们在努力我们的小家。但是因为的确是有受家庭的影响需要行婚，这样的就也尝试，所以他那边是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一个行婚。而我那时候也准备去 OK， 他比我早一年的时间去尝试行婚吧，然后我其实也准备去行婚。当所有的酒席什么全部做好，就所有的亲戚朋友全部通知了之后，但是你可能拉拉那边又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导致这个婚就结不成了。对，所以我的行婚这个就可能还没开始就已经失败。
对，当时你们那边亲戚朋友都通知完了，然后都准备好了，然后女方那边出了问题，场面不是一度很尴尬？
对啊，对啊，就是因为同志这个身份，其实是在你可能就觉得哦，只是一个是喜欢男生，一个是喜欢女生，可能你在想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一个，只是这方面不一样而已。但是其实你在做任何的决策的时候，都会影响着你后面的生活轨迹。就像行婚这个事情，就因为是我是同志的身份，所以我要行婚。那你行婚的时候就去找拉拉，然后呢，找到拉拉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，就比如说就有会有不成功的这种可能性。如果你是正式的一个直男直女在一起，其实大家是有感情基础的，那所以大家可以共同面对来跨越这些困难。其实结婚的那一阵子啊，其实是我们两方家庭都比较，特别是我的家庭比较特殊的时期。那个时候我妈妈已经那个就是诊断出有癌症晚期了，然后呢并且但是呢我同时又能够有出国工作这么一个机会，然后那个时候就其实也比较纠结到底该去还是不该去出国，要去工作进修一段时间。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比较支持我继续去国外去进行去工作，去相当于去学习这么一阵子。然后他就说家里的事情就是交给他。那个时候我家里接纳他是以做的干儿子的身份，是我的非常好的一个好朋友的一个身份。那个时候我妈妈已经在住院了，然后我其实很不舍得走，但是没办法，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一定要先过去，然后他就留在了 中国，然后就是他现在就没有跟我一起走，然后就在国内，然后去照顾我的妈妈，整天就相当于在医院里面照顾她，每天都就花很长的时间，就是花很多精力嘛，都从吃喝拉撒都管，所以家里接纳她也是通过长期的努力，就每天她会很想心思，因为我妈妈那时候是还是在念佛要吃素，她会去找南京哪边的那个素菜馆子好啊。其实是照顾了我，已经相当于是家里的一份子，有他在我就比较放心的，所以我在国外可以先一个人在那边工作。完了之后，那个时候也有机会正好去澳大利亚去留学，然后在那边参加了第一次接触了同志游行，悉尼的同志游行，然后感觉他们都生活在阳光下，然后但是就见识了他们在国外有这么样一个精彩的生活，也是一个被大家所接受的，然后从此也觉得加强这个自己的自我认同吧，然后直至看了微博上又有人结婚呢，那就才产生了这个种子，然后碰到又能去美国这种工作这样一个机缘巧合，其实是也就是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实现这样一个梦，然后就去把它给实现完成。
但是那你们就是你在美国工作了之后，大概就多久把他接过去，然后两个人结婚的？
半年，
半年。
对，那个时候我妈妈的情况好转了一些。然后
赶紧把婚结了，
对，好转了一些。然后呢，那正好也可以回家休养了，也不需要在医院照顾了。然后就把，然后我那个时候，也就决定把他一起拖到美国去吧。虽然他也不太愿意去美国，英文不太好什么，但是我就说那先过去看一看吧。
所以你们结婚的事情，双方父母都是知道的吗？
是到后面才知道的，所以我们先领证，先领了个证。他的父亲，其实我想先说说他的父亲。他的父亲的话，其实一开始还是不太能接受，甚至还写了一封信，信里就是很要，甚至要断绝
父子关
系之类的。但是令我比较惊奇的是，虽然他们家是农村的家庭，但是经过一个礼拜让是父母之间自己沟通，然后还去网上自己去学习这些资料，然后同时我们也有一些东西去转发给他们，网上的东西，他们慢慢就看开了这个事情，然后也就接受了，然后他更多的希望是自己的儿子开心。你可能看到那么多成功的出柜的例子，但你自己也得做好一个有失败的这个一个准备，不是所有的出轨都肯定是完美的。
实际上失败的例子你都看不到。
对，因为大家采访
的显露出来都是成功的例子，
大家说的都是成功的例子，你很多可能就是真的是，但是你因为考虑家里的原因，你一定要选择以一种合适的时机或者合适的时间段，而一个合适的方式，你跟自己的家里人去出轨。一旦这些有，即便是有时候这两个你都觉得很合适的时候，有可能结果并不是一定是按照你所想象的说，因为我觉得从个人来说，该不该出，什么时候出，出什么方式，我觉得你是最有发言权的，因为你父母的性格都是你最了解的。别人再多的案例都是别人的父母，你的父母，但你还得真的要做好准备，就是说有可能是他不接受的。那我现在也其实也是在解释说，如果爸不接受是怎么样，会怎么样。但是我觉得所有哪怕出柜的时候，就像我刚才之前说的，你当然首先自己能照顾好自己，当最坏的结果发生的时候，你还能应对的自如，并且你还能持续的给家里提供这些关怀，提供这些帮助，那就是你自己有自己的担当。那即便发生这样的结果的时候，我觉得你自己也可以能就是相当于控制得住了这个场面，这个时候你会从容很多。对，
这期不是聊出轨，我们再次回到结婚这个事情上来。
对，做两期节目，
对，
聊出轨一期，聊结婚的嘛，对不对？
对，
一共才30多分钟，你还要我点出两期来？
没有，还是回到刚才那一点吧。
结婚了，
对，
要结婚，
结婚，
结婚两天收份子。
那你们当时在美国结婚的流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？
美国它是开，它首先是15年的时候通过了整个联邦，就是指所有各个州，就联邦层面是承认同性婚姻的，但是并不是各个州都能注册登记结婚，有一些州比较偏民主派一点，有的州偏保守派一点，那就是像比较民主派的一些，就是像加州，就是非常的友好，对同志人群比较友好的，那加州就是可以登记结婚的。那登记结婚的话，其实是两个人并不需要你是美国的居民或者是美国籍的，
两个人就可以，
只要是两个人，你有自己证明你自己是谁， 你有自己的护照、比如说举个例子，你有中国的护照，然后你有自己出生证，有上面有你的照片，证明你是谁，你是哪天出生的，你证明你是你是你本人，
就是第一步需要去领一个结婚许可，就是说明证明你们两个哦都是单身的，就相当于类似于国内的类似于单身证明，但是它其实是开一个许可，它是针对这两个人开一个许可，然后在这个许可开了之后有一个期限，期限之内你要举办一个婚礼，这个婚礼不需要你去很豪华，但是一定要有一些基本元素，基本元素是有首先有一个commissioner， 就是一个相当于主持你的婚礼的有一定特殊职务的人。
神父吗？
神父是更多的是宗教方面的，他是有相当于是市政厅会有这样一个职责、
哦、
就是这里边的人他能提供，你也可以自己去请其他的，神父一般也可以帮你去主持，然后来就是一个主持并且能有这个宣读誓言的这个人的一个权利，这样的一个，然后另外你需要有一个见证人，这个见证人你可以自己去随便找亲戚朋友什么的，就是这两个基本元素你一定要有。然后一般来说你可以自己定婚礼的场地，就比如说你可以豪华一点，在比如说在悬崖边啊，山豪华的餐馆啊，
这是豪华一点吗？
对啊，悬崖边的餐馆上可以做一个很请那种很 fancy 的那种仪式，然后
求完婚之后蹦极，
也可以在海边啊什么，但是也可以很简单的，就是可能市政厅都会提供小礼堂，小礼堂、
啊、
小礼堂就有的甚至是可以随到随
路上，
随路就是你
马路上
你到了当天到了之后，你可以就立马去预约，如果有空位它是可以给你的，就是可能额外会收一点点费用。
Suck.
嗯，就是两块的基本元素，第一块你要领一个许可证，第二个你一定要办一个仪式，然后仪式中你一定要有一个 commissioner 相当于主持，然后另外有一个见证人，然后当你全部完成了之后，你要把那个就是你办完仪式的时候，见证人和主持都会在上面签名，这份单子是要回馈给那个当地那个郡，他们那个郡里边或者市政厅里边的那个有个秘书处的，然后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去向他申领整个这个结婚的证，结婚证他们是一份按照多少份拷贝收的，一份拷贝就15美金了，所以主要的是关键点是他不限你国籍，不限你人群，对，然后他有结婚他可以还有一个保密性质的结婚，就是说只有你们本人能去查询到这段婚姻，或者还有一个就是公开性质的，我跟我对象就是一个公开性质的，就别人也是可以查询得到这个、
哦、
你如果你们俩比较介意的话，其实是可以去申请一个保密性质、
哦、
性质的一个婚姻，就只有你们俩本人去到那边查询之后才会有这段婚姻的一个记录。其实结婚的话就是总体费用应该不超过100美金吧，
那还挺便宜的。
费用是100，机票贵
对呀、啊。如果比较，你可以顺带着就把，因为我也有朋友就后面
去顺带去旅游，
对啊，顺带去把蜜月给度。
对，
因为边上你就加州啊，到那个边上拉斯维加斯的内华达啊，然后北边的俄勒冈啊，还有黄石公园这一圈。
拉斯维加斯吗？
对，拉斯维加斯也有结婚，拉斯维加斯结婚的地方更方便，它有24小时，甚至穿梭餐厅的那种结婚都有。
好酷啊！我觉得那个酷多了。
两个人开车经过就直接可以领证就开始结婚。
就好像去新手村领了个任务，然后就开始做任务一样。
对，
那边是结婚最方便的。但是呢，同性婚姻的话会相对，还要看各个州的接受程度。内华达州会相对保守一些，然后加州是比较，内华达州也可以，因为我们另外一对朋友是在内华达州登记结婚。然后加州的话是最
开放
的，对，才开放的，因为加州最有名的是旧金山嘛，旧金山那边的、
yeah.
对同志大本营。然后你看旧金山那边。Castro Street 那个时候有一面奇大无比的彩虹旗，然后每年骄傲月的时候连市政厅都是彩虹色的，然后那边并且是旧金山市政厅它也是全美最美的建筑之一，在里面结婚就有非常有仪式感然后也非常美，所以要预约的话这些都是要预约的，
提前
几个月预约。
诶，你刚刚说结婚很容易，那是不是离婚特别难？
对，美国的离婚估计没有半年你是搞不定的，因为你会中间牵涉到财产啊、律师啊，很多很多的环节。但是因为这个只是我了解到的，我也不太愿意去经历这个。
那可能有人会想，我都在国内，那我去飞到美国去，飞到大老远扯张证，然后有什么用呢？那其实是就以后你如果出国玩，凡是能接受同性婚姻的国家的时候，这张对都是以伴侣的身份来通关。对，包括申请签证你们俩就可以一起申请，他是你的配偶，对，这个会是有一点仪式感，就是他真的能以你的家人你的配偶的身份 出现在一些法律文档上，出现在你即将去的这个国家，你们俩入关的时候是一起。
所以不是想问十八禁吗？你可以问
十八禁，
十八禁，
这可不一定，看我怎么解。哎，你跟你对象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难忘的十八禁的内容可以讲讲？
我跟我对象特别难忘的，来到了美国，其实文化完全不一样。他们那边的同志权益其实已经争取了很久，然后去了解他们那边的同志的生活状态，其实是我们两个都比较好奇的。所以跟当地的同志不一样的是，我们俩会对任何的同志方面的活动就特别的有兴趣。比如说会有一些同志的一些展会，我们就会去，然后还会怀着好奇的心去同当地一些同志的酒吧。但令人诧异的是，就是当地最火的酒吧就是同志酒吧，然后大家在玩的里面都很开心，他们并不会介意你哦，男的跟男的接吻或者男的跟女的接吻，他们不介意。
这是十八禁的内容吗？
对。然后酒吧，
有的打哈欠。
对，然后除了酒吧之外，也会去一些同志浴室。有啊，
你们两个在同志浴室里面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吗？
同志浴室里面发生任何事情都不算奇怪的事情吗？
我仿佛嗅到十八禁的味道，你们
对
听众们，你们懂就好。
比较运气好的是，那边正好是那个硅谷那边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同志浴室，虽然叫它同志浴室，但跟大家以往观念上的那种桑拿色情的不太一样，有桑拿房，但有外面有游泳池，就
是那种
浴室还带游泳池的，
对，外面有游泳池，然后还有外面有温泉水疗，然后还有花园，露天的花园，
不是色情的浴室，纯色情浴室，
对，就是
高级色情浴室，
高级色情。然后有那个有壁炉，就冬天会有火炉壁炉、
What?
有桌球，然后
这是个浴室，
然后有
可能就是大别墅，
对，
就是他其实管理的非常，就是美国既然接受这种东西，他就要把它管理起来，有小黑屋，对，有几间小黑屋，有个区域里面会有几间小黑屋、你是可以去进行一些比较浴室专属活动
生命探索，
会给你们提供一些保护措施的东西吗？
对，首先你我刚才就说到，就是美国既然接受这个东西，那他就会去管这个。当你进去的时候，他就会声明你知道我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，然后并且要你签署一个声明，你即将会面对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危险的性行为什么，并且你自己知道这些危险性行为的后果，然后就是同时就是会建议你就是要做好自我保护措施啊或者什么，然后里边的话就是比如说安全套啊，一些保护措施啊，就会都是到处都是遍布的，所以即便对它会有一些箱子，上面里边就是塞满了安全套。
哦，
对，然后就是每当你要有这些想法什么，你基本上随手你就能周围能找到。
哦天啊，
对，
好贴心啊！
对，然后呢，并且它并不允许你在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游泳池那种，比如说电视的那种沙发当中，沙发看杂志的那些地方，对，发生，因为有很多人过去只是为了放松。我希望一个。没有一个，就我希望是一个放松，我可能就不穿衣服，我就在那儿泡澡，泡按摩浴缸，在那儿游泳，然后看看我们的同类人或者什么的，然后看看杂志，它里边的也有杂志，里边有一些同志的，就是双周刊啊或者月刊，各地都会出，然后里边会有一些彩虹商家，还有一些我们活动的推介，各个酒吧推介这种，就相当于是一个交流的场所，然后同时也会有那边的艾滋检测。
艾检也有，
好
贴心啊！
对，就一站式的，然后艾检还会送你很多东西，然后同时还有很多墙上会贴各种最近马上要，比如说同志的活动呀，然后墙上最新可能有一些有些药物啊，还有并且有一大
药物是，
就比如说是 PrEP， 就是现在比较推的比较嫩、
哦，
然后还有一大块就是任何你的心理的困扰啊、抑郁啊什么的，它都会在都在里边，所以可能跟我们这边理解的同志浴室。不太一样，那边更多的是一个注重管理，然后是一个集中大家会一个交流信息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场所。
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因为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我们都很困了，那拜拜，下期见，
拜拜
拜拜。
分别多年了无消息，玫瑰花又开过了季季，和陈年往事读着意义，白浪溃堤几千里，幸好我爱你这段迷信， 岁月熟人没留太多痕迹，苦酒压舍底，欲一分凄离，将青史整理成一面之词，想不必最无奈，飞不过沧海，也狂妄也可爱，此时好胸怀，等到薄情上爬满青苔，才晓得原来已早注定贴身底牌，晴空之外醒来，说梦会沧海，好风光要爱经风吹日晒，好歹恨一场，付出也该有个姿态。初雪那次自怨自艾，处处与自己画上关系，被时间风化一身旖旎，不再自称没怪癖，想独自走过长街十里，一生欲望见此爱于一地，自负细间中虽不如尘意，挣扎的不为人知，直到命运想不为人最无奈，飞不过沧海，也狂妄也可爱，此时好胸怀，今生爬满青苔，才晓得原来已早注定贴身底牌，真心去爱醒来，说难为沧海，好风光要爱经风吹日晒，好歹爱一场，退出也该有个姿态，飞太好运气撞到天际，夜路尽头一心路过一遍，太平白，为梦人冷点扑入人海，却红于半空深处那场浪花相待，百年后风月外，走过是沧海，或者难道不该终于现在，好歹走一趟，何必在原地徘徊，人间何处没有望见来，